黎贝加成为两国之母。创世纪25:19-28，以下是亚巴郎的儿子伊撒格的历史。亚巴郎生伊撒格，伊撒格40岁时娶了帕丹阿兰地阿兰人贝托尔的女儿，阿兰人拉班的妹妹黎贝加为妻。伊撒格因为自己的妻子不生育，便为他恳求上主，上主抚予了他的祈求。他的妻子黎贝加遂怀了孕，双胎在他腹内互相冲突，于是他说，若是这样我可怎么办，遂去求问上主。上主答复他说，你一胎怀了两个国家，你腹中所生的要分为两个民族，一个民族强于另一民族，年长的要服侍年幼的。到了生产的时候，他腹内果然是一对双生，首先产出的发红，浑身是毛，如披毛球，给他起名厄撒乌。他的弟弟随后出生，一手握着厄撒乌的脚跟，为此给他起名叫雅各伯。他们诞生时，伊撒格已是60岁的人。两个孩童渐渐长大，厄撒乌成了个好打猎的人，喜居户外，雅各伯却为人恬静，深居墓内。伊撒格爱厄撒乌，因为他爱吃野味，黎贝加却爱雅各伯。注释：像萨拉一样，黎贝加不能生育，再一次荒胎成了信仰的标记，就是天主从人类荒芜的情境中实现了自己的应许。生活常没有稳确的保障，许多问题常出自家庭百态，交织复杂，包括成员间的权利和义务，过去和未来。在这段经文中，只有祈祷才能使黎贝加的不孕状态解除。伊撒格和黎贝加必须信赖天主的大能。当黎贝加终于怀孕时，她的怀孕体验，与其说是一种祝福，倒不如说是一种负担。她所怀的双胞胎，即雅各伯和厄撒乌，在她腹内相互冲突。在那潮湿的黑暗中，两具身体踢来踢去，你推我挤，各自争取营养和空间。黎贝加在疼痛之际，可怜兮兮地向天主哀呼，我为什么活着呀？在她生产之前，天主给予神谕作为回应，这一神谕笼罩接下来的故事，预先描绘出她未来的家庭。黎贝加的孩子，其生命早已决定性的由天主所塑，是他的话让他们有生命。天主的启示提及雅各伯和厄撒乌的命运，其未来无法解释，只能作为天主旨意的一部分来接受。这个神谕是关于天主颠覆人类世界的组成方式。根据常规，长子应享有优先权及其权利和特惠，然而天主反转常规，给出的承诺却是年长的要服侍年幼的，意思是厄撒乌的出生顺序并不给他优先权，而雅各伯他甚至从一开始就是丑闻，是引发争议的人，但他却体现出天主与年幼者同在的承诺。在古代的世界中，年幼者是指那些没有权利或权利的人。当黎贝加的产痛开始时，两位婴孩在产道中相互争夺胎位。较为强壮的厄撒乌争取到第一个出生， 赢得了首生子的地位。接着雅各伯也出世了，一手握着厄撒乌的脚跟，好像要把厄撒乌再拉进母胎一样。正因厄撒乌赢得了兄弟竞争第一回合的胜利，雅各伯从此之后都尝试着要迎头赶上。刚出生的厄撒乌面色红润，已有满头的头发，他那红色的面容预示他的后代将居住的地方即厄东，意思是红色。他毛茸茸的身体与色伊尔互相辉映，那是厄撒乌将要定居之地。双胞胎的老二叫雅各伯，即抓脚后跟的那个，因为他后来要成为一位爱使花招的人，他不会甘心屈居第二位。随着两弟兄长大成人，厄撒乌喜欢户外的活动，且成为能干的猎手。他的父亲伊撒格自然而然的是身强体壮的长子，为天主恩许的家族继承者。相反的，雅各伯个性安静，喜欢居住在帐幕中。雅各伯如其后裔以色列人一样，是一位牧羊人。黎贝加偏爱雅各伯，且这偏爱对天主的神谕的实现有着重要的影响。他的幼子将会实现他的命运，成为首位继承者。反省，反省这篇关于黎贝加生子的故事，想一想他如何指出天主在人类生活中的行动模式。一，在以色列历史的叙述中，女性不孕有什么含义？在黎贝加的生命中，不能生育的状态如何影响他回应天主？二，天主给黎贝加的神谕似乎预指福音所要宣布的，有许多在先的要成为在后的，在后的要成为在先的。这一模式如何呈现在圣经的故事中呢？三，较年幼的人在古代的世界是没有权利或权利的，这些人包括寡妇、孤儿、旅行者和难民。我如何经验天主颠覆世界既定的秩序呢？祈祷，向天主祈祷，就像黎贝加和伊撒格曾做的一样，相信天主必聆听你，并抚允你之所需。我们祖先的天主，透过被选为做以色列母亲的黎贝加，您显示了你偏爱那些没有权利和被遗弃的人们。请帮助我领悟你推翻世界中权力和特权的方式，以建立你天国的方式。恳请垂怜我的卑微，并在你的眼前提拔我。阿们。末观，天主总以颠覆性的恩宠临在于世界中，他颠覆你惯性的思维方式，以建立他的新秩序。在这位危险的天主面前保持静默，敞开你的生命，以接受他恩宠的力量。请写下几句末观的心得。 行动，天主怎样推翻我惯性的思维方式，将我的心转向他所统治的新秩序。